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征道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三章21-26节，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朗读一下今天征道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请。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李牧师今天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肯定看过那个电影《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它当初放映的时候是有限制级的，限制级的原因就是说那个电影太血腥，太血腥的情况下呢，有许多人看的小孩子可能受不了。那么我们大人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种血腥，尤其是耶稣那种受鞭打，那种在血中然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拍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逼真，那个大长的钉子如何钉在手上去，那种镜头真的是很震撼。我们有人会想，我们传福音，我们相信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一些血腥的内容？我们常常讲耶稣的死，十字架上的死。今天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知道哦是医院，我们看到十字架觉得是有人带个十字架的那种是挂链，好像还有一种很美的事情一样。实际上你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在罗马那个时代，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刑罚，就是一个非常血腥的事情。为什么？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怎样死？一个人在十字架上不是说他流血过多死掉，而是在十字架上他全身的重量就靠两个钉在整个手上，人他无法呼吸，如果一呼吸就会身体要使劲，所以那种是在那种煎熬当中死去。所以十字架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血腥的刑罚。我们谈到福音，为什么不能说轻松一点，讲一点轻松的话题好不好？讲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眷顾，上帝的保守，好不好？好。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上帝的眷顾保守，就是从十字架上的血来开始的。因为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救赎恩典就是从血开始。实际上我们来看圣经上的血，血这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血代表生命，并且流血所带来的就是死亡。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血，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次提到血？虽然没有血那个词，没出现血那个词，就是创世纪3:21，那些经文被称为起初的福音。我们讲创世纪就是讲过的，但专门讲了一节叫最初的福音。为什么？因为当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当中犯罪之后，他们怎样自己用树叶编了个裙子遮盖身体。3:21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皮子什么皮子？是动物的皮。今天我们都喜欢穿皮革的衣服，很高，显得很高贵。今天你会发现加拿大的动物保护组织严厉的反对人们去穿皮革衣服，用那些血腥的镜头，你看过 那个皮革如何出来，尤其动物的皮毛如何采来的。所以说这儿说耶和华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表示什么？表示有一个动物要死，要杀死这个动物，然后把那个皮剥下来，那个皮干了才能做成衣服，表示什么？那个死。所以说亚当夏娃当时他们没见过死，上帝说你们吃的那一日必定死，他没有见过死，不知道死什么概念。耶和华神用那个皮子做的衣服为他们遮身体，来教他们知道，因着你们犯罪的缘故，你们没有死，没有立即而死，而是依这个动物替你而死。所以说血代表什么？血就是代表生命。人要从一个动物的死亡来明白，有罪的人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一定要死。为什么？因为人是有罪的，有罪的污秽不洁的人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一定会带来死亡。所以说耶和华神知道人不明白，耶和华神为他说拣选的子民设立一个献祭的制度。我们读圣经读到利未记、出埃及记、民数记，我们读到这种很枯燥献祭，告诉我们什么？献祭当中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欠祭。这除了素祭是献的那种初熟的植物，初熟的那种植物以外，燔祭、赎罪祭、赎欠祭都是平安祭，都是什么？都是献的是动物。所以说整个的献祭的场景，献祭的场景很血腥。你有什么？你要无论是一个牛、一个羊、一个鸽子抓来之后什么？你要杀死，然后那个血流出来，然后那个如果把它烧了，很血腥。所以说我们说会幕圣殿表示什么？表示是耶和华的同在。出埃及记40章说，当那会幕建造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着会幕；当圣殿建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着圣殿，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你真的去献祭，真的去来去会所去会幕敬拜，你会发现那个地方是非常血腥的，要杀动物，要献祭。所以说有人说当初的祭司不要以为他很圣洁，那个祭司就像屠夫一样，他要杀动物，那动物烧没烧透他要挑动物，那挑烧透他。所以说献祭就是表示是血。哦，血是很血腥，那是很污秽的事情，这是血代表的是个洁净。整个的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一些许多洁净的礼仪，洁净的礼仪就是借着血。时间的关系，我们无法去读旧约的利未记那么长。我们希伯来书9章22节那儿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表示什么？人有罪的人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你第一步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的途径就是献上一只牛一只羊。希伯来书9章12到14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这个自己是指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耶稣借着永远的礼将自己的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也就是说，旧约那个献祭那些牛那些羊，它预表的是那将要来的那耶稣基督。启示录7章24节，那7章14节说，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是指讲所描述的是那末世，等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启示录描述的是穿着白衣，因为穿着白衣是用耶稣的血所洗净的。所以血代表什么？代表的是洁净。血还代表什么？血还代表的是立约。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立约，立约怎么立约？这儿提到说，希伯来书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描述那个许。当日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我们每次领受圣餐，我们都会读那个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圣餐饮那个杯，那个杯就是耶稣，它是预表的，就是耶稣所流出的宝血。血代表什么？血代表赎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说血代表赎罪，有罪的人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怎么办？需要受审判，要死。因此耶和华神为人颁布一个条例，人有罪的人可以借着那个动物的赎来表示赎罪。所以在旧约当中有赎罪祭，就是说你献上一只动物，一只牛羊，来表示什么？表示你赎，为你替你赎罪。还有一个赎罪日，每年七月十日是赎罪日。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带着血进入至圣所，为全体上帝的子民赎罪。所以血代表着死亡，耶稣的血也代表着死亡。他是什么死亡？是基督的血。今天我们讲题目叫耶稣的血，因为罗马书三章那儿提到说，借着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就是指耶稣的死。提到耶稣的死，刚刚我们提到说耶稣受难记，就是描述耶稣死亡的那个整个的过程。我们提到中国人很忌讳提死这个词，不吉利。但是我们一定要留意，圣经所描述的耶稣的死和人的死有根本的不同。这个不同在哪里？人的死，我们每个人都要死亡。人为什么要死？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亚当当耶和华神告诉他说你吃了那个果子必定要死的时候，这个死就借着亚当传承给我们。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那首先的亚当一人死，使我们众人都死，每个人都要死。原因在哪里？罪的工价就是死。每一个人都从亚当夏娃承受了那种犯罪的罪性，和因着犯罪的罪性而带来的我们实际的犯罪那个罪行，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基督的死呢？基督的死和人的死根本的不同，就是基督的死不是因着审判而死，人是什么？是罪的工价而死亡。基督的死不是，基督的死不是因着罪的工价死，基督是无瑕疵的。我们刚刚读到那种希伯来书九章提到说，那无瑕疵的羔羊，他不是因着他自己的罪而死，他是担当归算。担当谁的罪？担当你我的罪。耶稣常常，我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所舍，这是耶稣的宝血为你而流。所以说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明白，耶稣的死和我们的死的根本的不同，他不是在罪上死，他是因着你我的罪而死。他为什么一定要为你我的罪而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死是在上帝的永恒计划当中的死亡。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这是彼得的讲道说的。彼得说，他指上帝，既按着定制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那无法治愈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按着定制先见，谁的定制先见？上帝的永恒救赎计划。加拉太书一章四节，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整本圣经所描述的，从创世纪三章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最初的福音开始，上帝的永恒的救赎计划就展开，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都是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当中，他如何在万人当中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民，如何在借着以色列民来向他们启示献祭的条例，如何预表那逾越节的羔羊，那赎罪的羔羊。所以说人基督的死是在永恒当中计划当中的死。基督的死和人的死还有一个不同，人的死是在罪的权柄下，我们没办法，因为罪的代工价就是死。基督的死不是，基督的死是胜过死亡。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特别提到耶稣十字架上的死胜过了死的毒钩，胜过了死亡的权势。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个宣告是非常有力量。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看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你会发现谁将耶稣钉上十字架，哦，犹大卖耶稣，哦，那些人高喊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犹太人这样要高喊耶稣钉十字架，比拉多定耶稣的死罪，我们都以为人有权柄让耶稣死，不是，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所以所有的人的死都是在自己的罪的权柄上死，而耶稣的死就是胜过这权柄。这就是耶稣的死和人的死的不同。耶稣的死和人的死亡又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人都是在罪的上死，而耶稣是那无瑕疵的羔羊，胜过死亡的死，胜过得胜的死亡的毒钩。刚刚我说的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最后，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因为耶稣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他胜过死亡，他三天后的复活表明他胜过了死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我们都必胜过死亡的毒钩。我们虽然经过肉身的死亡，但是我们必经历肉身的复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相信的，说我信复活，我信身体复活。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信身体复活？我们请大家留意啊，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相信灵魂复活，不是，我信身体复活。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胜过死亡的毒钩，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到那一天我们必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说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还提了他的这个话题，复活，身体的复活。那么今天我们死亡的时候，那我是选择土葬还是火葬还是怎样？如果那天我火化了，成了灰了，我那天复活不了怎么办？这是一些错误的理解。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复活，我们相信身体的复活，那一天我们必重新的身体，不是今天这个必去死的，必要死的身体，必要朽坏的身体，而是在主里面那身体的复活。好，再来看耶稣的死，他是以什么身份死？我们的死什么？我们的是罪人的身份死。耶稣的身份呢？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二节，斯提凡，大家知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使徒地方殉道之前有一篇很长的讲道，在五十二节他斥责以色列人说，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那义者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是彼得的讲道，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请大家留意，这儿提到是耶稣的死，第一他是义者，是个义，公义的，他没有罪的，无瑕疵的。那圣者是圣洁的，那生命之主，大家留意生命之主什么概念，生命之主他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是生命的之主，我们掌管不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如何，但是那生命之主他虽然被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却是完全的神。你看那圣者，那义者，那生命的主，就是说耶稣的死他是以完全的神的身份而死。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是完全的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另一个身份，耶稣是在肉身中为我们而死，肉身当中，耶稣不是一个虚空的灵魂死亡，他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以完全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降生在马槽里，他像一个婴孩一样在母腹中成型，与一般人有成长的过程，他受制于自然律。什么是自然律？自然律是一个婴孩需要人照顾的，那位全能的上帝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形象，这是受约束的，他经历人的一切的饥饿疲倦，经历人一切的试探。马太福音第四章记到耶稣在旷野当中受试探，他经历十字架上的痛苦，那个痛苦是真实的，不是一个虚幻的。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但这个完全的人却是没有罪的人，是完全无罪的人，因为他是有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你会发现这都是什么？这是我们使徒信经上的内容。每次领受圣餐，我们要诵读使徒信经。为什么要诵读使徒信经？因为使徒信经所描述的就是我们信仰的告白。信经从何而来？就是我们信仰的告白。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我不大讲这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么在那些异端征战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人，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不是一半的人一半的神，耶稣是完全的人，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神。这是耶稣死的身份。我们讲耶稣死的意义，耶稣的死的到底，耶稣的死，我们常常讲十字架，耶稣十字架的死，耶稣十字架的死对我们代表示的什么？表示的什么？这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不要觉得这很枯燥，确实很枯燥，这都是教育性的内容。耶稣的死，第一个叫代替性的死。什么叫代替性的死？虽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没有救赎的启示，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知道叫替罪羊。什么叫替罪羊？他代替你，本来这个人该死的，这个羊代替了，叫替罪羊。对，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献祭，无论是那个逾越的羔羊，还是那个献祭的那个羔羊，都是代替人而死。所以耶稣十字架上死什么？是代替你我而死。第二个是挽回性，刚刚读的经文当中有挽回祭，我们下个主讲到特别讲挽回祭，这我不 特别讲啊，不详细讲。耶稣的死是挽回了上帝的愤怒。第三个意义是救赎性，耶稣的死如何救赎我们？下面我详细讲，一会儿会详细把这个救赎性展开。我就第四个叫复合性，耶稣的死带来复合。什么叫复合？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啊！我们想一想，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罪之后，人犯罪之后，从此之后，有罪的人再不能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人和上帝的关系破裂了，破裂了，带来什么？带来一系列的破裂，人和人关系的破裂。当时就有两个人，本来亚当和夏娃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关系，当他们犯罪以后成为什么？成为那与我同居的女人。你看人与人关系的破裂了，还带来什么？还带来人与自己的关系的破裂，人的自卑， 人那种不能接纳自己，就是什么？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那种羞耻，人发现他赤身露体感到羞耻，那你说树叶编个裙子，那伊甸园当中有旁人吗？只有夏娃，那是夫妻啊， 说但是呢，人心中不能接纳自己，那就羞耻心，那就什么人与自己关系的破裂。然后第三章经文说，天起了凉风，地必长出蒺藜来，你必含泪面对的虎口，表示什么？人与自然关系破裂了。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因着上人和上帝关系的破裂，带来人与人自己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破裂，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那唯有结果是什么？唯有结果就是与神和好。我们小组查经刚刚查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废了冤仇，什么冤仇？人与人之间的冤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冤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冤仇。那个仇是世仇，解不开的仇。但因着在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和好。为什么？因为人与神和好，就带来人与人的和好。真的是，真的是我们要看明白这一些，耶稣的死带来的复合。若没有耶稣的死，我们这都无法复合。讲到这一点，基督徒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你现在信主了，我们今天要除掉一切的仇恨，你与人与人之间的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恨，国家与国家的仇恨，要记得要消除，因为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所以说基督徒再不要转发那些哦那种抗日那种事件刚刚过去然后重的报仇，不要再转发这些东西，因为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去做的事情。基督徒什么也成为和平的使者。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有世仇，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中东战争的世仇没有结果，不光他们，其他国家之间也有。昨天他们现在都看世界杯，哦，世界杯他们都糊涂。昨天我女儿突然给我发个微信问我，英国和英格兰什么区别？我说我一听就看球了，为什么？他突然问英国英格兰什么区别？哦，我给他讲半天，英国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北爱尔兰，讲半天还听不明白。那是不是英国是英格兰？我说不是，我说国际关系上只有英国，足球上有英格兰，只有英格兰，足球上没有英国啊，他听不懂。你去了解，你得发现，原来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然后那种世仇真的是不可解的世仇。就这样，你会发现都有世仇，但是呢，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要和好、复合，这叫复合性。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以弗所书第二章废掉了冤仇。所以说呢，给大家讲过，六四的时候，一个牧师，一个民运的背景的牧师，在微信里发。我们要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哦，我说，你今天成为一个牧师了，你已经成为主基督、耶稣基督的门徒了，你还在这发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这是什么？不要忘记什么？不要忘记仇恨。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基督徒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好，我们下面特别讲什么？讲耶稣的受死的救赎性，特别讲救赎性。我们下一个主日会讲。挽回性。有人常常问这个问题，上帝爱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叫耶稣要受死，在十字架上这么血腥的这种方式？这是接着什么？一种赎罪的需要，赎罪的需要。这个赎罪的需要很简单，我用一种图表示一下，最后一个看一下我们看见一个，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十字架上的受死？我们刚刚读了经文说，借着耶稣的血，我们上周讲过诚意之本，那么提到什么？耶稣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圣洁公义的，按照上帝的圣洁公义，有罪的人一定要死，罪的公价就是死。然后呢，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而死，为什么为我们而死？付出了罪的代价，承担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担当了罪。所以说，那么圣洁公义的上帝称我们为义，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为义，他是公义的， 不是说一只眼拆开一只眼闭好了我赦免你就好了，不是。因为当上帝说赦免的时候，实际上伤害的是上帝的公义，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哥哥他山上说成了的时候，上帝的圣洁公义和上帝的怜悯慈爱同时得到满足。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死。耶稣的死是为了什么？要一方面彰显上帝的圣洁公义，一方面彰显上帝的怜悯慈爱。所以说称义之本是借着耶稣十字架上的血，这是一个赎罪的需要。耶稣要替，必须要为我们赎罪，不赎罪我们无法生存，因为上帝的圣洁公义的上，耶稣赎罪有什么可能？然后今天说有一个人如果犯罪了，你说我去顶罪，你去顶罪，那位法官说你也是同案，你也是犯罪的人，你也必须要一同受审判，必须一个什么？必须一个无罪的人才能来代替，这就叫赎罪的可能。刚刚提到耶稣是那位完全的神，那位完全的人，那位圣者，那位义者，那位生命之主。所以旧约的设立赎罪祭，在设立赎罪日。赎罪祭的关系，赎罪祭，我这儿时间关系不详细的讲。赎罪祭很非常，那利未记整个描述的就是赎罪祭。十七章十一节，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啊，赎罪祭借着羔羊的，借着牛，借着羊来赎解我们的罪。为什么他能赎罪？你读了会发现，原来那个祭献祭的时候，反正这个牛羊要杀死。我选一个不好的品，选一个瘸腿的，选一个残疾的，好不好？不行，必须要选什么无瑕疵的、头生的、最好的，然后什么流血才能够赎罪。这就是那个赎罪的祭。赎罪的意义一定是代替。他听了一样，赎罪不是免去，千万不要说能大赦免罪，好了，今天大赦，监狱的人都放出来，不是。赎罪的意义一定是代替性的。那么上帝赎我们的罪不是赦免我们的罪，而是有一个人代替你我，就是耶稣十字架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代替我们死啊，代替我们死，我们在亚当的那个肉身都随着他而死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他却担当多人的罪。所以这个代替性，这个赎罪一定要是代替逾越节的羔羊。大家读出埃及记知道为什么要有个逾越节，就是当耶和华神在出埃及设立降下十灾，第十项灾什么？第十项灾就是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和所有牲畜投生的。以色列人也住在埃及啊，那怎么办？耶和华神没有说好了，以色列人是我的子民，你们免掉了，你们没事，你们家的长子没事，没有。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神吩咐每一家以色列人要聚在一起，杀一只羊羔，将羊羔的血抹在那个门框上。当天晚上，那灭密的天使来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哦，这个门的门框上有血，表示这一家的什么？他本来是那长子该死的，但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替他而死，这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赎罪，那种救赎性。我们看起初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个他是指耶稣。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我们借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着他赎罪的缘故。 旧约那个只有大祭司赎罪日那一天才能够进入至圣所。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所流的宝血，你我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来与上帝亲近，来敬拜他，来赞美他。耶稣就是那羔羊，那逾越节的羔羊。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死的时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我们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上帝启示的核心。当然我用一次的讲道无法把这一个上帝启示这么完备的真理讲清楚。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每年的受难节我们都会常常讲耶稣的死。我相信大家都清楚，我今天很概略性的把耶稣的血带给我们的意义 来讲解。我们下个主日还讲耶稣的血，讲什么？讲的是挽回祭。今天讲的是特别讲的是救赎赎罪祭这一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内容？让我们知道恩典。这儿刚刚读的经文特别提到说，借着耶稣的血白白的称义，恩典，他替我们而死，我们是有罪的，他是圣者，那义者，他替我们而死，我们该受审判的，他代替我们而死，恩典。每一个基督徒每当想到耶稣的死的时候，每当站立在圣餐台前领受圣餐的时候，都是要思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那救赎的恩典。两千多年前在哥哥他山上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耶稣，他的身体是为你我而舍，他的宝血是为你我而流。因着他所舍的身体，因着他所流的宝血，我们得以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得以被他所拣选成为他的子民。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不仅仅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从他圣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救拔出来，上帝还为我们预备那恩典。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从此你们再不是外人，再不是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中的人了。上帝将我们这一群同蒙他恩典同蒙他救赎的人聚在一起，这样一个属灵的家。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着恩典。每一个基督徒只有思想着恩典，常常思想着恩典，明白着恩典，才能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活出这恩典，见证这恩典。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召的恩相称。什么叫与所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你知道我们行事为人要去改掉我们以前那些犯罪的那种本性是很难的事情，靠我们的自制力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当想到那为我们所舍的身体，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浩大救赎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活出要与这恩典相称的生命来，与这恩典相称的生活来，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当我们明白这恩典，就会发现这恩典是无穷大，那奇异恩典，浩大恩典，相称，怎么做能够相称？我们怎么做都无法做到。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是每一天因为我们圣洁得胜的生活要与这恩相称。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有冷淡的时候，当我们有远离主的时候，愿他的爱将我们召回。所以说耶稣的死，耶稣的血不仅仅是讲给那些尚未信主的人让他们明白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恩典而听的，而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常常思想常常记得，因为你我都常常软弱常常跌倒常常远离主。 有首诗歌说，亲爱的主，你竟将我召回。用什么召回？抬头仰望十字架，十字架上那替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将我们召回，他的恩典将我们的生命来眺望。今天我们冷淡吗？他的爱将我们来眺望。求主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这恩典，活出这生命。我们大家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尚未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身体为我们所舍，你的宝血为我们所流。虽然我们常常忘记这恩典，但是每一次领受圣餐，每一次想到十字架上的身体为我而舍，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而流的时候，我们常常思想，我们说是一群蒙圣号大救赎恩典的人，我们是一群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人，我们是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在当我们奔走十字架窄路的时候，常常抬头仰望十字架。当我们抬头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人生一切的死因幽谷，坦然面对一切人生的难处，靠着主的恩典走这条十字架窄路。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